不过你要对佛法有信心，你确实对这个法已经真正入你的心，有这么一份感受的话，你绝对是可以的，这不是假的，绝对可以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升起这样的心，这个法对你来讲要感应很快，绝对是不会是那么想象的那么难。还有六种因缘，你为什么见到有心业增上力，因为或有疾病所恼恼故，其身淫烈，就是说因为上辈子的问题。所以很多人你这一辈子要教，我们讲说啊，只要你有心，当然没错，不过我今天跟同学讲了，努力99靠努力，一分靠天才哈，那是鼓励人的话。那这句话也能算对，如果你要把这句话算对的话，你就要讲三次，你要努力的好几辈子就会了。任何一件东西都是努力来的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有些不行就是不行，可是你要不行马上放弃，你下辈子更不行。那我们现在那我们是不是要看重自己或看清自己？你没什么好看重，比起佛陀来讲你根本不能比起一心残落落众生你还不错。其实不要那么多想法，老实修就对了。可是在现实当中我们要知道，有的人是宿世的业障担不起来，所以你不要老是用你的标准去要求对方，不可能的啦。我们只能不断的很恳切的去要求他，可是你不要想说他就能跟上你的，这个事实就是。有时候甚至有时候你连说话都没力，真的讲要说话没力，为什么？对方啊不能互动，对方有求法之心，可是没那一份根性，你话就讲听不懂，讲只能简单讲。所以这里面纯粹的一个因缘不具足，有的人要等慢慢调熟以后才能，有的人是这一辈子是不可能的。像我们现在是不是能找到很多人这辈子其实不可能？但我们在座的既然能在这里闻法，那都不一样。可是实际上在世俗当中，很多人你要知道，他这一辈子想要说对佛法有所深，你不要造恶就好，种个得度因缘就够了。事实上是这样。那身体弱的人，所以不要轻易的糟蹋身体。像有的修行人呢，一开始勇猛过度啊，这个后面会讲，造成身体弱了以后，我告诉你，你别说啊，我不怕，我叫生死置之度外。我告诉你，真的病的时候啊，能把你磨到你都没意志力，这个例子我已经看到很多。现在的病人出家，病人也很多，你不要觉得啊，那么没那个。短期病大家都可以讲大话，长期病你试看看，天天跑医院跑到你都没力气了，不知道吃什么药，吃也没用，反正也没用，就讲那种各讲一种的，反正吃都没用的那种。还有一种情形，吃到你会怕，就吃马上有用，一有用另外一个病就出来。我在以前在高雄碰到一个，那真的是业障病，一个简单的病治10年都误诊，结果被医生看好了医好了，马上另外一病又出来，又误诊10年，这个名病30年都被误诊。你真的能被误诊吗？他说实际上到最后医生说不是这样，药简单药一下去就好了，可是已经花10年。可是过来就是说一好马上又来另外一个病，又是拖拖拉拉10年。他说我看病看30年医不好，医好一个另外一个又来，他跟我说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业障，这个其实光看病没用的。像我以前一个系主任，他太太，他到最后我们这个系主任其实现在在当国代，他们是基督徒，他到最后也相信佛法。他太太得重病了， 给龙总台大检查都检查不出来，都误诊，等都检查检查不出来，等检查出来已经癌症已经第三期了，很怪了，上来，结果呢，到最后死了吗？我第一次送地藏经就是为我的师母送的，而也因为送了这一部经以后，我发愿就发地藏愿才这样的，所以这一年很快的。他大概也不知道我要帮他送了，我那时候真的是因为自己的系主任的太太过世，我自己在疗法帮他送。他们到以后到佛光山啊，他们很妙，他们要法会啊、不会啊，用钱啊。啊，他们都是基督徒啊，他们也不这样相信啊，只是说因为后头觉得很怪异啊，就是也就半佛教的意思啊。结果他们就有人讲说，如果你真的有来，你或者是有感应的话，你那个钱不要倒下来，就站着这样。真的，他一拨公鸡，硬币用卡的呀。这我们系主任自己讲的，他说怪啊，一丢钱站着，你要丢到土也可以啊，那平板地怎么钱会站着？就真的站着。所以他才开始学我，我现在有没有学不晓得，以前他是这样讲的，是不是很怪异、啊、那师姐就跟我们谈说这个我想不相信也难、啊、好，第二太过家庭就是这样，方法都没掌握，冲冲冲冲到信心不见，就自我否定。所以像这种情形啊，其实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初修者容易患这种毛病。三不修不修家行，随随便便修，一点佛法感应都没有，软软软胖，事先的调身调息气的这一方面没做到，所以在修的时候烦恼自胜，一自胜就动荡好久。像有些人在修禅定刚开始没事的时候，哇，很用心，烦恼一起来要严格好几天，怎么修都修不下来，整天就是不知道怎么办，不知道干什么，苦恼在哪里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，就是没办法修，很闷，理由在哪里不知道，就是这样。这个也可以看到好多例子，你看几乎每个人都就不知道，就定不下来，就是定不下来，就是前身身心不知道怎么放到哪里才能安定下来，这就必须要不断在提起勇气，那好好忏悔，在这花大愿，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跳下来。然后我看到一个很有名的法师，他跟我讲，他有一次人家过年，大家都回常住啊，结果他想啊，过年一个人在山上多好啊，他自己就定一个功课，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修，修没几天，赶快溜出来。他这个人法师很坦诚的，他讲说很可怕，不是什么魔，光烦恼升起哦，挡都挡不住，这有时候自己硬撑撑到慧命会断掉，所以赶快离开进入道场，随众修，不敢一个人修。他说讲归讲啊，烦恼起来啊，让你就熬都熬不住，所以这个东西都必须要慢慢渐进调整。烦恼一起来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起来。我刚才讲的蛋糕起来，连别的障碍都没有，现在蛋糕障碍他三四天的修行。好，六以远离有未转行，你前面所修的远离行啊，你还没养成安住，还没习惯。你以世间法还多所染污，以远离染污法这种远离还没养成习惯，就好像说我现在住在道场里面，虽心住在道场，人生在道场，心还染世俗法，这时候要让你心安住，要打坐不安，坐一下就想往外跑，为什么？以远离法还不得串习，形成一股稳定的力量。好，便知盖护寻师自举障因缘者，未以随顺盖护寻师及自举障处啊，障处说法中啊，非礼作意多昏串是名盖护寻师自举障之因缘。就是说，我们以非礼作意啊多昏串习，这个其实就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要好的要成串习，
坏的这种串习要断。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分别？你因为你平常如理思维少，妄想放任自己的妄想一直在攀岩，所以他养成习惯的时候，当你静下来或者其他只要有升起他这个习惯的心，马上那个念头就跟着跑出来了，而一跑出来挡都挡不住。人是坐在那里从来没有一刻安住过，会这样那个串习。所以说你一定要对你平常那个不恰当的思维，应该卢旭老和尚讲了，不怕念起都会啊，还呼嘛，只怕觉迟，只怕你觉悟的慢，觉悟的慢它就成了串习力，以后它的一出来就是很大的力量。所以人的习气改不容易改的，真的不容易改。然后扛个八根骨的习骨，实际上就这个修习人的习气啊，即使修得很长远，你看罗汉，罗汉到修罗汉完了以后，还有那一份习气哦，不自觉的，不自觉就是说他没有带着染昏又烦恼在里面，可是那个动作自然然就会流露出来。虽然已经离开我执的烦恼，可是那种习惯动作会还会。若不做意识，也不作意思维不尽啊，而以镜像作意思维，是名始终非理作也。若不作意思维，实名而以身相作意思维，是名始终非理作也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以世间染污法，你偏偏把它看成好的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对一个东西，我们一直哇，好喜欢，好喜欢，日日夜夜喜欢它。这非礼作义，一不净的东西你做清净想，结果染污了，这个非礼作义。一应该慈悲的你起嗔恨，天天就是讨厌讨厌讨厌，非礼作义，对不对？好，云何便知诸障过患啊？为便了自此障有故啊，以其四种未正不正啊，以正退之，败坏一切所有家行，有染污住，有苦恼住，自毁毁他，身坏命中，生诸恶趣，自明便知诸障过患啊。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种种的过患啊，所有染污能让我们呢、啊、这个为正不正啊，以正退之啊，派坏一切所有的家庭，有染污住的这些，我们必须要能知道他的过患。这个过患你不要以为说那个凡是任何一个法，你事先要能对他的过患相能观想得很清楚。比如说你如果一个很容易嗔恨的人，过时间过了啊，那我们这个讲完，下一个其他的下次哈。我们对我们所缘的这些东西的过患、啊、我们必须要常注意常清楚。比如说我们嗔恨，我们对嗔恨的过失啊，要能意念清楚，因为这个是最容易远离嗔恨的。所以你说啊，我不应该啊，我们修佛的不要嗔恨，你就这样讲没用了。你要这个嗔恨，为什么要这样嗔恨？嗔恨的时候那个脸相真难看，嗔恨以后啊，让人家有德的人远离你，嗔恨以后让你心苦恼不安，嗔恨以后让你无法摄心安住，种种这种每次的嗔恨以后的过失相意念起来，经常作意就能比较能远离这个嗔恨的过患，要这样。所以说凡是你要为什么要辨知诸那个障呢，这个诸障过患呢，因为凡是这些障碍能让你本来应该证悟到而且没证悟到，已经可以得的法又退失掉了，这些过患啊，那些过患相必须要能意念清楚，这是其中一个哈。那下一个叫因何修作意，这是我们如何等于是直接谈修禅定的部分了。好，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了。
这个课堂这个也可以问，那其他的也可以，都没问题，
没问题是最大问题。
其实
就讲从没问题开始打嘛。学佛本身哦，这条路是我经常讲说，它是一种侵害我们的一种智慧。那所谓智慧，其实就是一种觉照。那我们所谓的觉照，有时候是一种世间的觉照啊，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东西看得很清楚，可是我是就世俗的经验把这东西看清楚，并不表示说我真的了解它。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人看得很清楚，我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一个人看得很清楚啊，并不表示我真的看清楚他。所以我经常会问一个问题，我们活那么久啊，我们真的认识自己？我们有没有真正认识过自己？我就是我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。一个跟着我们那么多年的身体，我们的那个身跟心啊，身心啊，我们有没有曾经去好好认识过他？我们说啊，你不了解我，连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，你就叫别人了解你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我们现在如果简单的讲，你写一。这以前我在读大学，我也在弄算命啊，那我算命也学不少，乱写一通，骗人骗了很多，好像没有骗钱，呵呵，因为我觉得算命，我自己对过去对这些东西也有兴趣的，奇门遁甲啦，那个卜卦啦，什么乱写一通。那我发觉我随便算，人家随便准。那为什么会随便算随便准？当然这个其实不准，可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我算得很准？最主要是穿凿附会。因为人有很多样，所以假如我现在出个题目说，每个人把自己写出来，描述自己，你会觉得你很难给自己定位的呢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，你自己都不清楚，那么多年来你不曾认识过自己，这就是问题。学佛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，最起码假如要解脱，就是先看清楚那个我，破我执就是从自己身上来的。这个问题在哪里？我问一个问题，我是什么？这就是你们的问题，所以不是没问题。只要我们还在轮回当中，我们都有问题，至少这个问题你还没解决，我是什么？你们是什么？连我问我自己，我是什么？所以学佛其实我们现在慢慢，因为随着时代慢慢变，众生的根性变，所以我们在学佛的很多都偏向仪式化，都仪式化。其实早期佛陀有没有动过仪式？没有。他第一次度他的那个他的仆人五个比丘六个人做法会，怎么做？谁听？那时候乱敲一头，那时候没木鱼。有没有亲？对不对？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很多法器啊，西藏，我看他们诵经就嗡嗡嗡嗡嗡，就一直这样都很低沉啊，那个声音都起腔的，你就故意把它压得很低，就这样一直压得很低的。可是没有法器，可是很好听。那韩国的话，就有一个木鱼，那个木鱼特别大不大，小不小，就是抓的咕咕咕咕，也一个。那中国就不一样，中国它很重视这些礼乐的，所以说它的法器很多。那这个仪式为什么必要？因为当面对要大众的时候，它必须要整齐划一，所以每个民族文化它对音乐的喜好不同。像我们在佛教，中国佛教里面比较少用跳舞的，西藏就经常有时候会有跳舞，他们在庆祝某种盛典的时候，经常会用跳舞来表示这种恭贺之意啊。每个民族文化不一样，可是这是随着每个地区人的思考文化不同啊，有人不同的东西出来。可是早期的佛教是很简单的嘞，它也不是没有仪式，它有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活规矩，这种就是戒律生活，它是戒律生活。 他没有那么多的仪式，仪式是慢慢后头一直加上去的。好，那我们当我们把它本末倒置的时候，我们经常现在就是我们在参与很多佛教的仪式，而缺少对这一个在仪式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法，反而失去了觉照。我们有时候当在进行这种比较感性的仪式活动的时候，我们缺少对自己内心生命的内观，所以这样的学佛学到最后的福报很大，而智慧没有增长。那仪式有没有必要？仪式在对见初期乃至高根器的都有需要仪式，可是仪式是一个方便，仪式是一个方便，我们的一切仪式是一个方便。最重要是透过这个仪式里面，很多佛教早期的仪式都是一种修行的一个方便，一个手段。可是我们现在就在现在流行的一种仪式啊，我们是偏重形式化的唱诵的，可是属于里面的观察的反而忽略，这是颠倒了没？严格来讲颠倒。所以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，要么就是在感性上得到很多感应，而在理性上在智慧上始终碰到大烦恼的时候完全就不相干了，佛法跟我们就不相干了。这不是佛法没感应，是我们根本一开始就有问题。所以我这样讲法不是说大家以后就不要我们既然要礼佛，当然要礼佛，我们既然要不要这个有时要唱诵啊，这些要不要，这都是经典所说要修的行。可是在修这些培养你很多的资粮，修行解脱的资粮的同时，最主要是在这一切的动作当中保持你的觉照，不隐藏问题，不隐藏。你现在是怎么样的思考要很清楚，好坏都要很清楚，这是一个修行上一个很绝对必要的。所以我跟你讲说，我们在一个表象，因为当我们迷失在一个表面的那个形象上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修行跟世间人的生活是差不多的。我现在迷失在我的工作里面，我迷失在我的家庭里面，我迷失在我的事业里面，我迷失在我的名位里面。所谓迷失，你说没有，我们正常生活。我所谓的迷失是，你一直在过同样的生活，可是你从来不认识它，这叫迷失啊。包括我们讲迷信也一样，学佛的人，你说是不是迷信？迷信不一定不包含佛教徒哦。你不能说信其他宗教的是迷信，信民间信仰的是迷信，那佛教徒就不叫迷信了。佛教徒假如不能真正了解佛教的道理，偏向于对世间表象的佛教的表象的这些活动而认定它是佛教的话，你是迷信宗教，因为它并没有发挥佛教的真实价值，它没有发挥啊，是。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我们是迷信，这都很值得检讨的。所以像有些人结果他其实很大可能，你看哦，以前早期的人他有时候，当然不是说早期，就在菩萨道里面啊，有的人在唱诵当中、念佛当中、拜佛当中取觉照，这是修行。有的人在他的工作当中，在他的家庭当中取觉照，是修行。那在我的名跟利里面取觉照，是在修行。声闻人、小圣人怕名、怕利、怕钱，钱来的就像毒蛇一样，赶快丢掉。可是大圣的菩萨的话，有钱好啊，有钱好办事啊。地位呢，没有没关系，有的话也没关系。所以以前我写一个那个啊，我自己自问自答写一篇小文章啊，有一个徒弟问师父，师父怎么样才能得到名利双收，修行人怎么样才能名利双收，师父就跟他讲， 只要你修行好，你就能名利双收，双收哈。那弟子就问了，怎么样才能修行好？那就是你不要名利心，又绕回来。所以你想要有名利的话，你就不要有名利。那这样你得到的名利是什么？当你不要的话，得到名利对你有什么好？你不会耗耗它，可是你可以利用它。所以在菩萨道里面，声闻人瘦瘦巴巴的菩萨都是肥肥胖胖丰满了，拥有很多福德资粮，所以他能给，一直给。所以当我们迷失在表象的事情上，不知道他的理的话，这不管是学佛照样称为迷境。可是如果你生活在觉悟当中，即使你是在商业当中，你在你的名位上当中，你依然可以称为自己学佛者。可是要真的哦，不要骗人的哦。你说因此这样，我待会去登记竞选市长，那个我就不晓得到底你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是，那真的，我是有名利做名利事，没名利做没有名利的事，这一切只是方便而已。对我来讲，它绝不是我的归宿。他知道名利是虚妄的，名利是人家给的，住鹰眼呵呵的，靠他一定会倒霉的。那这个时候你才，所以像佛教讲应供，阿罗汉为什么称为应供？佛陀为什么称为应供？应就是应该的应，供养的供，为什么叫应供？那我们是不是应供？其实啊，我们这种人啊，不应该称，当然不能称应供啊。接受供养的时候就怀有惭愧心，为什么我们要怀惭愧心？你支持接受供养。那为什么罗汉跟佛陀菩萨这些能应供，应该供养的人天应该供养？因为你供养他，他不知足。所以这包括很多任何法里面，你要有资格登上这个位置，先解一个条件，先你不要执着他。这和我刚好都相反的，你想要承受这种权利，有什么？你为什么有资格接受承受这种权利？因为你有不为这个权利所迷惑的时候，你就有资格站那个位置。你接受供养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能现在接受供养好快？因为你已经不为这个供养所迷惑了。他说那时候供养有什么用呢？谁说他有用？本来就没用啊。你为什么要执着他有用？他不过是利益众生，勉勉强强维持你的生活就好了。所以他是这样的意义。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，在修佛这一条路上的确是准备开启我们第三只眼。第三只眼这两个凡夫眼啊，看事就是看灰就灰，看美就美，看丑就丑。第三只眼看美灰美又是美，看丑灰丑又是丑。为什么能知道世间人如何昏美昏丑？可是以我的眼睛里面，我知道丑之为丑是比较出来，美之为美是比较出来的。我不为美丑所动，可是我能随顺世间人分美丑。所以我知道要把道长混我用得很庄严，可是我知道所谓庄严者也不过是因众生的差别而说的。那时候就跳开了世俗的那两双那双眼睛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一切学佛当中，我们要得什么眼？我们不是要人天的那种世俗眼睛，我们要的是那一份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就是因为在等大家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聊天的。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有没有其他的个人学佛的问题可以趁人还没到齐啊、可以提出来。有的没有问题都没关系。不错。要通也可以通，要不通也可以不通。最主要是你如何内观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内观，可是因为我们这内观是因为我们是在散乱位，散乱位就是我们心未定， 也可以内观了、啊。我觉照也可以上单位，也可以在定位定禅定位，所以这个其实可以通，也可以不通。觉照我们有时候讲说啊，我们应该随时觉照，有时候显得比较偏上单位讲。那我们说要观内观的话，好像也比较偏向定位来讲，禅定位啊，入定位。那其实这里面都是可以通。那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没有内观也可以做到，可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定啊，我们内观的东西是很粗糙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内观可以不断的一直提升，一直提升，提升到我们自己有记住一个相当强的稳定性。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后头可能会提到，我们将这个相取住以后，对这个相做适当的分析，这个分析绝对不是很粗的，像现在我们的概念分析。我一直强调，我们现在很粗的概念分析，只要进行这样分析，心就散乱掉，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这什么颜色，我一定不会讲说这是黄色，这是黄色。你看多少色？你看心里掉了，那这个已经算粗了。所以我们极细的心灵是一个很小的，已经是把法纳入内心里面极为直观的东西，一定不是在那里推论的。这个推论即使是有也都是很细的。所以假如我们对佛法的认知要是还有很多疑惑不定不能确定的东西，在禅定里面不会发挥作用。你修到最后你就马上，你一修就修到碰到疑惑处就动摇。所以现在我们说那也修行啊，那就听那么多课，因为你还没修到，你碰到疑惑的地方你就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。啊，你说我根本不会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在执着，你不知道，那你无法。也就是说我们简单来讲，我们面对一个东西啊，我没有一个恰当的方式去分析它，所以我们说得到的结果可能是错看这个东西。那如何切入角度，哦，不要从无常的角度，从无我的角度，从极灭的角度去切，从缘起的角度来看，从苦集灭道的角度来看，哎，这个容易把佛法真世间一切法相容易抓到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如果看从他的世俗法去看，你分析的像比如说现在科学分析到分析很多原子质子电子做出来了，你说哦原来是最后原子乃至呢顶夸克是吧，啊，现在已经是很那个很细嘛，你说哦原来现在是，我相信这只要在能有科学有在有能力，一定要分析更细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不会像一般的哲学家找出最后的一个元素。世间其实西方哲学有很多在世间里面设定某一种最后的一个元素，这在很多哲学家里面经常会有。我们讲唯心唯物都是在为世间设到一个实体性的东西，不管是心或是物，在佛法里面绝不这么说。了义的佛法一定讲说这都是缘起，连你所施设的色跟心都是唯心，都是假名之色，方便说的。可是我们假如错误的思考，我们会为世间找出一个你去假设出来的最后保障者。所以我们讲说上帝创造人错了，是人创造上帝，是人创造上帝。所以西方哲学家有时候把上帝也判死刑了，西方哲学家也有很多疯子，就是的，他自己推论到最后，原来上帝是人构想出来的，他就跟他判死刑。因为这样的东西，包括我们现在讲说，当然现在我们不一定要这样想，比如说我们对后代人，对某一个人，我们缺少对他以人性化的一个认定，包括我们也会经常给佛陀不恰当的设定。哦，佛陀万能的，谁说佛陀万能？佛陀不万能，绝对佛陀不是万能。 你如果认定佛陀万能，那是你自己想象出来一个上帝，那个佛陀是你创造出来的，和世间那个佛陀根本不相干啊。佛陀怎么是万能？佛陀在释迦族被人家遭到报应了，释迦族整个毁掉，佛陀能怎么样？坐着看而已啊。他慈悲在路上盘打坐，因此让那些敌军稍微慢了一两天的行程而已，其他他该杀该人砍的砍光了，光光了。哎，释迦族哦，释迦牟尼佛的家族哦，全死光。佛陀万能啊，怎么连自己家族都动不了？佛陀万能啊，为什么到最后病死？佛陀是病死的嘛？到最后他拉肚子啊，这些啊。可是佛陀他呢，那是色身病相啊，他心不病啊。因为那是缘起色身相，缘起色身相必依缘起而灭嘛。如果佛陀不容许自己的色身灭的话，他讲的话刚好矛盾。所以佛陀一定是在他所说法里面，佛陀说诸行无常，他也现无常。所以佛陀是一个很实际的，世间如何法相，我就现如何的法相，这才是佛陀的伟大。我说他只是说一个跟上帝一样的性格。所以佛陀说，绝对不是我在摄你，是法在摄你，缘起法。对，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极有要留意的一个警觉的，慢慢对佛法，因为常，我想我们初学的总是希望抓个抱个火腿，哦，不是那个火腿，哎，火的腿，因为我国语发音不准，也是报错了啊。不过就是说，我们在初学的总是希望有一个依赖，这对初学来讲是正常。可是这样绝对得不到安稳，我不骗你。如果你纯粹是依想说有一个活菩萨让你依赖，得到一个安稳，这在人天法上可以让你升天，很大安稳力的，可以的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这样的依赖只能升天，所以。光以这种心情依赖一个有形有相的活菩萨，这样只能让你升天福报，福报享尽了再安稳。所以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皈依自信佛、皈依自信法、皈依自信僧，对。所以说，我们讲说佛陀走了以后，像我们现在凡人看到佛陀走了，哇，已经哭得一塌糊涂。阿罗汉说：“佛陀走得还真快啊。”那一句话就解决了，各做各的。那你们这些打杂啦，佛陀教人家顾阿弥陀佛，话是啥的酸鸟？他有的连回来都没有回来，太远了。印度我们坐车，你看一坐都有的十几小时，你用走的哪来得及啊？走完刚好49天。他不过佛陀也不在乎49天就是的哈。哎，他们来讲啊，得到，所以一觉清早，佛陀走一合几灾啊，好快啊，很长，就这么一个感受，他一定说哎呀好快啊，就不会那么在那哭哭啼啼，没这种心。像我们想哭就哭一点，那为什么怕动摇众生的心？人家忍耐，他不是忍耐，他们知道本来都会不会这样想的。拉肚子该拉的拉的量都差不多，也不增不减，为什么？病到什么程度就现什么相？这如何真实的一个修行者的相？当我们慢慢能体会到这个真实华位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说，那时候对佛陀的感恩才是从事内心的感恩。那种感恩不是说赶快抓着佛陀说我好感谢你啊，那种感谢当然有的人是这样，可是真实的感谢来自于对法。所以那时候一感谢佛恩才会广度一些众生，我一以佛所教授的法而得度，我也必以此法度一些众生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说，我们现在不敢骂声闻人士叫牙败种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些凡夫人去称那些罗汉骂人家叫牙败种，你不怕被修理才怪？因为我们能力，我们是六道轮回众生，怎么敢去跟这些圣者讲说我们是叫牙败种？ 那你要知道佛陀骂他们翘牙拜种，所以骂并不是说就完全一种否定的意思。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，假如我现在看到，我比如说假如我有一个家庭，我有很大的事业，我的事业是要哇利益很多人，那我生了几个孩子，其中有几个孩子很乖，也很会读书，那品性也不错啊，都是模范生，只差他就喜欢把自己事情做好，其他就不管。那作为一个父亲，你会觉得说这何等伟大的事业需要你来承接啊，你应该承这个家业把它发扬光大，何况这个家业是利益一切众生的，你只照顾你自己，我不能说你坏，可是如果以我对你的期待乃至对未来这个事业整体期待，我觉得你不堪受教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佛陀会讲受教养来。那我们何况我们现在是用家庭事业来讲，如果这么广大众生你们不顾，就想自己涅槃解脱，你其心何忍？你是一个圣者，你清净了，可是面对了那么多苦难众生，你就这样放着不管，无可奈何，叫牙拜种。他那一种不是拿，你是叫牙拜种，拿去烧掉了，不是这个一种感叹。如此重大广大无量无边的那种十方众生那么可怜，你就放着不管啊，自己就修行正解脱去了。所以到真实修菩萨位的时候啊，佛陀就严格了。所以现在的人看到这种东西说，你怎么佛陀可以这样说啊？啊，那一定不是佛说的，一定是后面的经典。我说啊，是因为你根本感受不到菩萨法。菩萨法的那个心量，当你面对这么广大众生的那种苦难呢、啊，你不顾他，所以佛陀就不以声闻人共情。他说，你怎么把声闻人贬那么低？你要知道这是责任问题。那可是当撇开这个东西啊，面对凡夫众生苦恼众生，他讲啊，这是应供，天人皆应该供养他的。哎，你讲好像不一样。可是当面对某些根基很强，足以这个承担如来家业的这些人，就告诉警惕他，你不要堕落，你千万不要舍大救小，你不要放下广度众生的这一关悲怨。那对他们这样讲，对下面讲你应该供养这些人，对上面来讲你不要学他们，是这样。他是一个很人性化的说法，所以我们现在感受不到，因为我们那个怨理不浅。哎，我们上次讲到第一页，十三页是我这不是顺好的呢，哎，我看到了。哦，涅槃开始啊！哦，为啥啊？好啊！哎，这里是上一段时间的，上每个月一次，看现在上几次的。啊，那是另外一个地方吧？不是，我来这一间第一次，啊，那个是在别间是，就是都是这些人呐、啊，哎，哎哎，要经济会不差啦，嗯，是半途会半途是半途也，因为你也不知道上辈子你有没有闻过。哇，那你都能知道一定没有，那就换你上来讲啊！我都还不知道我过去有没有听过嘞，因为佛法的东西，你会讲，我经常，我就是最近也跟一些人讲说，什么叫彻底？我们现在经常学佛要彻底，什么叫彻底？一个楼梯一格一格的叫彻底。好，我已经爬到二楼，你叫我从一楼开始彻底，那到底是我彻底还不彻底？是， 那我现在在地下室，你就要从一楼爬，我地下室都还没上楼地面，你就要自立，怎么自立？各个人根性不一样，如何自立？那有没有自立？还是有啊，大方向的自立，可是个别来讲还是没有差别。只要不要笼统的自立，把一切人的那种差别性否定掉，这就是我们以前的教育不足的地方。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跟大家讲过，现在不是讲说要不要分班，你说要不要分班？如果不用心教的话，分班也错，不分班也错，对不对？分班只在比成绩，不分班混在一块怎么教？像我们教过书的就知道，程度要是差很多，那很难教的。那你说硬分班，分班其实是对的，因材施教啊。问题是分到末段班的老师，你要用功教啊，老师学校要特别关心啊，启发他们的才能啊。不要认为一个人价值就是读书好，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啊。这个教育单位本身不能破除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障碍的话，你怎么从事教育？以前我知道我好在是祖上有德啦，我第国中插班那个入学考的时候，我智力测验模范班，好在那时候算懵的，我猜对好多题啦，可是智商大概没那么高。可是你看，就这么简单的一次测验决定我一生，好在我还那个，不然有些人。我们讲过，真正智力测验，我听一个老师讲，至少要八次，从不同的时段，你的情绪这样啊，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平均点。因为每个人昨天因为熬夜嘛，今天做智力测验不大，反应不大好。那一次的智力测验要决定一个好坏班，一个人生的价值，难道就用以这么一个人生这个时段、时空段、横段、纵段、无限点上，以这么一个考试点去决定所有面的价值？这不知道是怎么去想的，我就很难，我就觉得有时候很对有些年轻人受害，我觉得很遗憾的呢。就是这些问题，所以说要不要分班？你不分分班也可以啊。假如你这一班只有四个人，你不用分班了、啊，你好一个一个教嘛，慢慢引导嘛，不行的个别教导。